马太福音第五章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，读到第十六节，在新的圣经的第五面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要再一次的安静祷告。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在这里相聚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敬拜你，用我们的口来颂赞你。因此我们纪念许多受捆绑的人，他们在不自由的地方，在不自由的情况之下，有人因为病痛的残累躺在病床之上，不能来到你的面前。天父啊，愿您一一的恩待纪念，因为你的救恩是完全的，不但我们的心灵，连我们的身体你也救赎了我们。求主医治，求主释放。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你面前的人，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的心预备好来敬拜歌颂主，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来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全人都在这个地方全心的敬拜主。当你的仆人要传讲你话语的时候，愿主再一次的怜悯恩待，使他站在这里这个圣地，谦卑的心，谦卑的灵，因着你的洁净，使我的口我的心也都是洁净的，能够被主使用。当他要传讲这一段真理的时候，求主的灵指示他，使他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你的话语出来，使我们软弱的人就变成刚强；你的话语出来，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；你的话语出来，使我们愚昧的人得到智慧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出来，使我们这些饥渴的人能够得到饱足。当年您如何在犹太的那个山上向许多的人讲话，使他们得到饱足，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奋兴。主啊，您今天早晨也照样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，让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我们就从灵里面活过来了。主啊，那一些软弱的、黑暗的、衰败的都过去，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，在主的面前得着喂养饱足，好奔跑前面的道路，好为主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你的见证人。孩子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马太福音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章被称为登山宝训，那是2000多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那里所传讲的信息，讲的天国的福音。虽然2000年过去了，因为上帝的话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也不受空间的限制， 在当初那些人听见的时候，他们怎样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，能以明白天国的福音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在这一个时候，上帝的话对你我每一个人也都是需要的，也都是合宜的。从古到今，没有一个人不追求福气，逃避灾祸的。每一个人都盼望他的人生是幸福的，他的家庭是幸福的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灾难何其多，福气何其少。所谓福无双至，是祸不单行。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，常有这样的感叹。所以人追求福气的时候，觉得这个福气不容易得到。所以我们常常听见人在求福，人在给人祝福。主耶稣知道人的需要，当他在山上看见那许多人他讲道的时候，他首先一开口就讲到八福，不单是五福，人所祈求的五福临门，这里有八福。他说那些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怜悯怜屈人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主耶稣一连讲了八福，但是跟我们世人所说的、所追求、所能理解的福似乎有很大的差别。什么叫做哀痛的人有福了？什么叫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？什么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？这个福跟我们好像所说的福不大一样。实在的，上帝知道我们，甚至于比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所知道的更清楚。他知道我们所需要、所求的那一个福真正的是什么。因为在这里所说的福跟世界上人所求的福不一样。世界上人所求的福是暂时的，很快就过去。世人所求的福有时候求到了并不觉得福，反而以为苦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讲到内心里面的一个改变，是讲到人的那一个很特别的属天国人的那个特性，是讲到内心里面因着信靠神的那种变化之后的大福气。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所说的，上帝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那一个福有份于上帝性情的那一个福。如果我们的内心真是改变了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然后我们的外在才能改变，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福气才是真正能够来到。有福而无祸。如果我们的人的生命没有改变，内心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想要这个天下太平，我们想要世界所有的那些福气临到我们成为真福，那就很难实现。照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节，六章七章这三章主耶稣所讲的登山的宝训，每一个人都觉得宝贝。假如每一个人都真正听见、信靠、接受、实行，那我们中国人所盼望的天下太平、大同之治，那就真有盼望。今天我所要注重讲的内容，不是前面一到九节，因为我上个礼拜天讲过了。今天我讲的是要注重十到十六节。所以我的第三讲的题目说，有福的人，什么样人有福啊？生活有能力，生活有能力。 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面对许多的艰难困苦。我们常常感觉说，哎呀，真是心有余力不足，我想这样，但是我不能这样。感谢主，一个真有福气的人，他不是想怎样就怎样，而且他要想不怎样就能够不怎样。一个得着上帝的恩典，一个领受天国福气的人，一个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，他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，能够在他的生活表现当中，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那就为什么说当一个人信主得救以后，他还要继续留在这个世界，活在这个世上？他不是已经信靠主罪得赦免了吗？已经得到永恒的生命了吗？为什么还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痛苦的世界呢？在主耶稣当年那个世界，人世间是生老病死苦，到今天还是这样。那我们既然得救了，为什么不就把我们带走了，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呢？原因就是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但是自己蒙福，也是更多的人因我们蒙福。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独善其身的，乃是兼善天下的。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消极的逃避的，乃是积极的参与，活在这个世上。我们分三方面来看，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怎么样显明他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怎么样在几方面把他所领受的生命的能力彰显出来。第一，我要讲到为义受逼迫，所以第一要讲到为义受逼迫的能力。这里明明说了，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要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为义受逼迫而显出的能力，什么是义呀？什么是义？哪一位是那义者？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，罪的反面就是义。如果是罪的话，那就不是义。我如果是一个罪的思想，那不是义；一个罪的行为，那不是义；说出罪的言语，那不是义的言语。义是照着神的话，照着神的标准来活的，那是义。有一位义者，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耶稣基督是那义者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当斯提凡要遇害之前，向那许多人讲话，他说：“你们把那义者杀了。”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一位义者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说：“那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”怎么解释呢？如果为着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因着罪的缘故而受到逼害，那有福气。如果是为着传扬这个义道，使人因信成义脱离罪，那是为义受的逼迫的人。如果是因为神的名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传扬他，保守自己的信仰，如果为着他受逼迫，他说那是有福的。我们明白这个义，然后也知道说我们真正要有照义的标准活着，真正要去传这个义道，传讲主耶稣基督名的时候，就难免不遭到逼迫，难免不遭到人的讥笑讽刺，难免不遭遇到困难。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预先讲好，免得我们的灰心，免得我们稀奇说怎么会这样呢？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稀奇，第一应当欢喜快乐，第二你们要知道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待他们的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翻开教会的历史， 你从圣经看也好，从一般写的历史也看也好，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受逼迫的历史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教会一产生以后没有多久，马上就遭受到逼迫，那些使徒们就被当时的那些权势的人物把他们叫来审问他们，下在监牢里面鞭打他们。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欢喜快乐，他们说感谢主，我们因为为主的名配受这个羞辱。哎呀，主的话就在他们的身上很清楚地应验了。我们看见当时的罗马皇帝呀，杀了多少的基督徒，逼迫他们，陷害他们，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们扔在狮子坑中，叫他们与野兽搏斗。他们能够靠主站立的稳，显出生命的力量来，那是什么？为义受逼迫。不但如此，到如今也是这样。看见我们中国的大陆，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受逼迫，许多人被下在监牢里面，许多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。但是怎么样呢？现在统计说，在大陆沦陷的时候不过100万的基督徒，现在你知道有多少啊？3000万到5000万的基督徒。人家以为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、教会最兴旺的是韩国，其实调查清楚，全世界的教会最兴旺的、这个信主的人比率最高的、真实的基督徒最多的是哪里呢？是我们的大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道是活的，主耶稣的生命是真实的，外在来的逼迫不能够损害神的教会，不能够毁掉人的信仰。所以主耶稣预先就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。就是在我们的眼前，在我们的当中，有没有呢？有没有人为着信仰受逼迫呢？前几个礼拜有一位姊妹在松柏的这个主日学做见证，她满心喜乐地感谢神，她曾经遭受到很大的逼迫，是谁呢？她自己家里的人，是最亲的人，就是她的丈夫逼迫她。有多久呢？10年之久。逼迫到什么程度呢？难以想象。她甚至于打骂，每回去教会以后就不高兴，他骂他，把他圣经撕掉3次之多，丢掉，不敢在家里面祷告。无论晴天、雨天、冬天，他跑到他院子里面一个角落里那里去祷告。10年之久，感谢主。有一天，他的先生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他不但不怨他，反而全心的照顾他，爱他，请好医生给他看，买好的药给他吃。有一天他发现说，太太啊，你怎么有钱呢？买这么好的药给我吃啊。说，哎呦，你手上的戒指怎么没有了？他说卖掉了。他说这个戒指纪念怎么能卖的呢？他说你比这戒指更有价值啊，那戒指是可以赚来的身外之物啊。他说我要给你买最好的药给你吃，盼望你赶快的好起来呀。那先生听到以后很受感动，哎呀，我如此的逼迫他，他却如此的爱我。他快好的时候他就说，太太，我要信主耶稣了，我要跟你一道去教会。他信了，他整个人改变了，他以前反对他，现在赞成他，以前反对他的儿女们去教会，后来鼓励他的儿女们去教会，后来以至于他说，我家里面的什么样的金银财宝都可以舍掉，唯独我这个老伴是不能舍掉的呀。感谢主，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，显出那个主耶稣生命的大能在他们心中，还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，而是欢欢喜喜的承受。 那是显明主在我里面的那一种生命的大能。复活的主怎么样在世上胜过那许多人的难处，照样一个基督徒靠着主也能够胜过。第二，有什么样的能力呢？使人有味道的能力。使人有味道怎么说呢？这里十三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呢，盐若失了味儿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他说基督徒是什么呢？是世上的盐。他说你们是盐，我们不是做盐，乃是是盐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生命啊，我们就有盐的作用。盐有什么作用啊？各位，盐有味道。你做任何好吃的菜，如果没有味道呢？没有放盐吧，有没有味道？没有味道，淡而无味。我们的张伯母最能够体会这个，我说他就点头。他说这个菜不够咸，再放点味，再放点盐吧。淡而无味怎么好吃呢？我们家里土话说，咸中有滋味，放点盐吧，好吃。盐有调和的味道，又使菜出味儿。今天人类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，生活没有目的。人活在世上就是一个无聊、空虚、无奈。上一个礼拜天，我跟一位先生谈到，礼拜天晚上他发一些问题，然后他就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嘛，就是无奈更无聊嘛。他说我没有选择，我就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活着，当然无聊啊。真是这样，生命没有意义，生活没有目的，你想人活在世界上怎么会有味道？真是没有味道。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报纸的报道，报道什么呢？报道说86年，去年1月到11月，日本的青年人自杀率啊是增加44%，少女的自杀率上升到77%。为什么呢？那个警视厅他们就报道，他说我们统计从86年的1月到11月，一共有723个青年人自杀。他又说少女的自杀率特别增加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去年的4月，他们日本有一个歌星名叫冈田的自杀了，在一个高楼上跳下来自杀。他多大年纪呢？18岁，很会唱歌，又美丽又唱歌，这样的人都自杀了。所以在他自杀的那个月，就有多少人自杀呢？那一个月就有114名19岁以下的少年人自杀了。甚至有许多人在他们的遗书里面说，我们要追随冈田而去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味道。如果连冈田这样的歌星生活都没有味道，要自杀，我们活着还做什么呢？所以他要追随他们而去。人生活在世界上没有味道，淡而无味，空虚无聊，所以他们要自杀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基督徒却不是这样。他生活在这世界上，他很清楚地晓得，第一，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。他知道他的生命从哪里来，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是上帝赋予他这一个生命。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，是有目的的。正如《使徒行传》那里所讲的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气息、动作、存留，都在乎这一位生命的主手中。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宝贝的礼物和赐予，我们不可以轻视我们的生命， 也没有权利自己随便了断我们的生命。生命是在生命的主手里面，不但如此，叫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，是有目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他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身上都有他一个完全的计划，有他完全的旨意。我们生在哪里，我们长在哪里，我们这一个时候，我们 这一生一世，神所要赋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信他，我们爱他，我们亲近他，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我们就能够说感谢主，我天天活得有意思，我天天活得有意义。甚至不但我在健康的时候，我在疾病的时候也活得有意义，不但在富有的时候我贫穷也有意义，不但在顺境的时候我在逆境有意义，因为我信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那爱上帝人的一处每一件事都与我有益，好的无比，感谢赞美上帝。所以我常常讲到的是说，在基督徒的圣经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有四个字是没有的，应该把它划掉了，假如有你就回去把它划掉好不好。第一是什么？幸运。哎呀我好幸运啊，今天哎呀开心好幸运。你怎么你信命运的？你不是信上帝吗？你怎么信幸运呢？基督徒有时也说这样的话啊，有时候呢说哎呀好倒霉呀、啊、哎呀我今天好倒霉。倒霉两个字要花掉，哪有倒霉的？基督徒永远不倒霉的，感谢主，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的，哪有倒霉的？对不对？志善你没倒过霉。也许有人别人看我们有倒霉，但是感谢主永远不倒霉，倒不了霉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们的生活在神的手中，他引导我们，他保守我们，他眷顾我们，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甚至于我们在这种试探的时候，他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他试炼我们是要增加我们的纯度，是要把我们那些渣滓去掉，更像他，更美更好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上能够就是像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常常喜乐又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太好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一个见证，那是一个见证。什么样的见证？是活着有味道的见证，人生有意义，生活有目的的一个见证。第三要讲到什么？要讲到发光照黑暗的能力。那就下面讲的十四节说的，他说你们不但是世上的盐，你们还是什么呢？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所以第三个能力显明出来的是发光照黑暗的能力。各位，你看见这个世界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黑暗。因为人离弃了那光的源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因此人就落在黑暗里面。人落在黑暗里面呢，就心里面黑暗，思想也黑暗，言语也黑暗，行为也黑暗，商业也黑暗，政治也黑暗，家庭也黑暗，整个社会黑暗。所以这个世界的一大特点你看见就是黑暗，你可以感觉出来。人都在寻求光明，但是这个世界却是满了黑暗。所以主耶稣说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，保罗说这是一个弯曲和悖谬的时代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人信靠主的那一天，就是有生命的光进到他心中的那一天，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光。主耶稣说啊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那个基督徒他里面就发亮了，他不在黑暗里摸索， 他有了方向，他知道他活在世界上是为着什么，而且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把那个光亮发出来，把里面的光发出来。这里特别提到家庭，他说你们的灯啊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放在斗底下就看不见了，那是放在哪里啊？放在灯台上面高处，然后呢他说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，看见说第一个要发光的地方是在家里，也叫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上最需要亮光的是什么？家庭。家庭，人一生下来就在一个家里面，人一生一世的决定这个人是怎么样人，把他塑造成怎么样人，在哪里啊？在家庭里。所以家庭里父母亲给他的影响，他在家庭里面受到的教育就影响他一辈子，他所看见，他所听见，他所感受的对他一辈子都有影响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把那个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可是各位，你看见今天在这个人世间的家是何等的黑暗，家是何等的可怕，许多的家庭妻离子散了，许不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，在这个平常安乐的社会，所谓富有的社会里面，我上个礼拜天提到那个家庭的那个离婚率多么可怕，在美国50%以上，83年统计的苏联是70%，生夫妻在一起生活10年的70%都离婚。前几天我那个媳妇儿跟我谈，她本来是在一个做那个药剂师马林，她跟我说一点她那一个 office 的那些个同事们的情况。她说我的老板和我那个老板的太太都是离婚了以后再结婚的。她说另外一个26岁的女同事因为有了男人就跟她的丈夫离婚了，另外有一个女同事根本没有结婚跟那个男人同居，另外有一个女同事生了2岁的孩子，丈夫就离开妻子孩子走了，12年以后她的儿子接了她爸爸的一个 Christmas card， 接到一个卡片说爱你的父亲，寄给她一张卡片，她2岁的时候就把他们丢弃走了，12年以后收到她一张卡片，他还说爱他的父亲，也不写地址，写个 box number。 另外有一个女的结婚了12年以后离婚了，另外一个男的妻子在墨西哥，他现在在这边又有了跟人家同居了，最后就生下我的这个媳妇儿跟另外一个人还没有离婚，感谢赞美主。就是这么可怕的现象。还有我们中间那一位弟兄 Peter 岩，你知道 Maria 的丈夫，他说他那个 department 20多个人，只有他跟他那个 second boss 2个人没有离婚，其他的全离婚。你看可怕不可怕？家庭的光景多么可怕。做夫妻的离异了，那些儿女们怎么样呢？可怜呐、啊！从小时候他们在那样的家庭里面看见父亲母亲相吵相争相打相咬，然后就叫律师来，然后就签字离婚，各走各的。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心灵所受的创伤，他们长大了以后就成为问题的儿童，问题的青年。怪不得报纸上前几天是登说，你看那个 Washington 有一家中国人开店的，一个13岁的孩子，一个跟一个15岁的孩子来抢劫，拿着枪就把那个人打死，把那个东西运走，10几岁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家庭破坏了，家庭破坏。怪不得主耶稣说你们的灯啊要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特别谨慎警醒祷告，不要以为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不可能吵架不可能离婚。 什么时候我们不好好的精心祷告，什么时候我们不亲近主，什么时候不保守我们所信的道，撒旦就有机会来。照样的，现在已经有开始有基督徒离婚了。在韩国的那位赵牧师，赵永基牧师，你们听见那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福音教会，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个电话，他说，牧师啊，请您来跟我们祝祷。他说，半夜祝什么祷？他说，我们夫妻两个离婚，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您给我们祝福的，现在我们离婚了，要请您来跟我们祝祷，因为我们觉得吵了很久，是绝不可以在一起生活了，我们现在东西都分好了，字都签了，什么东西都弄好了，只等您来给我们一祝福，然后我们就各走各的。他说，等到明天可不可以？他说，不可以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，两个人在过夜，我们马上就要走，就要分开，就等你来。赵牧师就去了，他就在路上祷告主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啊，我只有为人结婚祝福的，哪有离婚祝福的？可是我应当怎么跟他们讲呢？他们已经吵到这样的地步，是水火不能相容，我应该怎么样做呢？他一面在路上一面祷告，哎，他心里有感动，他到那里去了，一句话都不讲，什么都不说，他们两个人坐下来，他就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他说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赶鬼，把这个离婚鬼赶走。说你们两个没有进行祷告，上撒旦魔鬼的当，撒旦魔鬼要破坏人，就是从家庭开始，就是从婚姻开始，你们的光没有发在家里面。他说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离婚的鬼赶走，一句话都没有讲，他祷告完了就回去了。那是礼拜六晚上啊，到第二天早上那个赵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咦，看他们两个人又坐在那里，讲完道了以后就说，昨天晚上你们不是说要离婚了，你们今天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不是要各走各的？他说，牧师啊，很奇妙，我们本来是说绝对不可以在一起生活了，但是你跟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后来说，哎呀，我们再试试看吧。哎，两个说，好啊，试试看，我们在交谈，他说越谈越好啊，越谈越好，说我们怎么可以离婚呢？我们一起祷告认罪悔改，感谢赞美主。他说，不离婚呢，我们两个好得很呢。真的，我们应该精心祷告，我们的光应该照在家中，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在这一个家庭被撒旦魔鬼被人的情欲破坏到这样程度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光应该发在家庭里面，在家中，在夫妻之间，在儿女之间。有位弟兄说这样的话很可爱，他说，我要好好的在主面前精心祷告，我要自己追求长进，跟我的儿女们做一个好榜样，我要多花时间在我儿女们身上，因为他说，今天有太多的儿女他们在为撒旦魔鬼做见证啊，是主的名受羞辱，我现在要好好的使我的儿女们，虔诚的儿女们为上帝做见证。最后我讲说，弟兄姊妹，发光啊，发光是需要力量的，没有油发不起光来，没有油啊，没有力啊，发不出光来，是冒烟不冒火的，那个烟熏死人了，没有光。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那力量的源头，我们接着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更新，我们得着能力，我们亲近那一位主，那位神，他是我们力量的源头。圣经又告诉我们说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你们有能力为我做见证。所以感谢主，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把心中倒空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亏欠，我们说，主啊， 你要我们生活有力，行路有光，你要我们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显出你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一点没有为你的义受逼迫，也一点没有能力忍受。主啊，您告诉我们说要在这世界上是盐，要发生调味的作用，影响人。主啊，在我的生活见证里面没有这样，没有力量。主啊，你说我是光，但是我却没有发出一点光来。求主恩待怜悯。主啊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，你的宝血洁净我，使我里面这个灯里面满了油，让我真能有力量，让人真是看出来我是一个真有福的人，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把那生命的能力显明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您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贝，当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就觉得是何等的奇妙，当你仆人把你的话语讲解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话就光照我们，无论是讲的人是听的人，我们一起蒙到光照。主啊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愿这些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不至于使它随着时间就失去了。主啊，让我们反复的思想。主耶稣啊，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今天领受你话语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基督徒是慕道的朋友，都在你的话语得了启示，得了亮光。主耶稣啊，你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。主耶稣啊，你的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在你面前重新得力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